各位朋友，我是徐锦尧神父，很高兴今天再有机会跟大家分享天上人间的道理。我们今天的主题仍然是家庭民主信仰的一部分，就是儿童心理学。假如大家有这本书，可以翻开第一章儿童心理 ABC。 我希望大家能够懂一点点儿童心理学，因为这位陪伴孩子成长，培育我们的孩子是重要的。或者假如我们懂得这个道理，我们也可以提醒其他的父母怎么样好好的培养他们的孩子。第一点我们要说的是，父母要做孩子成长的同行者、陪伴者。子女是天主的大礼物，是父母邀请到世界上来的贵宾。即使有些父母并没有计划好要生孩子，致使他们对孩子的忽然来到感到手足无措而不表欢迎，但这些父母也必须想深一层，这个孩子更加是绝对绝对的无辜的，因为他没有要求出生在你的家中。减轻痛苦的唯一办法就是好好的重新调教自己对孩子的态度，校正自己的态度，让这个意外有了孩子这个意外纳入自己的生命里面，把表面的不幸转变成为祝福，努力去欢迎这个新生命，并准备去做这个孩子一生的同行者、陪伴者。当你看到你用心栽培的新生命最后竟然能够开花结果的时候，你就会忘记过去的一切痛苦和震惊，并为自己在雕塑生命的成就上而感到十分的欣慰。作为一个同行者、陪伴者，父母应该对孩子成长的过程懂得一点点，这样才能够在适当的时候给孩子以恰到好处的帮助和提示。有一个心理学家叫艾利森 Erickson， 他认为人生在每一个阶段都要面对很多很多的危机。既然是危险，但是也充满了机会，所以危机有两个意思，第一就是危险，第二就是机会。只要我们能够克服危机，就能够进一步成长，否则就会出现人格与成熟上的停滞不前。这个艾利森他说，一个人成长的过程哈，有正面的也有反面的，正面的是基本的信任，反面就是不信任。这个孩子在他的婴儿时期，尤其是在家庭当中，尤其是对他的母亲，我们希望孩子学到的是满怀希望，对自己、对父母、对世界都充满了信任，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。这个孩子刚刚来到世界上，他有一个印象，第一个印象，这个世界温暖吗？可靠吗？好吗？假如父母懂得照顾孩子，这个孩子从咕咕坠地出生的一刻，他就会感到，哎，这个世界是温暖的、可靠的、可爱的，我是被重视的，我没有恐惧，我不必承受不必要的痛苦。那时候这个小婴儿在家庭里面，尤其是在母亲的怀抱当中，他要学到的是，他要面对的是一种基本的信任或者不信任。我们当然希望他学到的是信任，对这个世界、对自己、 对父母充满了希望。他慢慢长大，就要学到要自立，或者疑虑、惭愧。他慢慢再长大，他要学到的是有没有自发的能力，或者充满了罪恶感。然后他要学到勤奋或者自卑，身份的确立或者身份的混淆，学到跟人亲密团结或者孤独。他要学到生产创造或者停滞不前。他要慢慢获得完整的人格或者失望。在我们眼前，除了让孩子长大，给他吃的穿的以外，我们还要让孩子学到什么？充满希望，对自己、对父母、对世界有基本的信任。他有一种自制的意识、自足的感觉。他要在行为上获得方向和目的，他知道做什么、走什么路、成为什么人。在人际关系上，在智力和体能上，他要学到能够应付自如、自我掌握。他能够掌握自己怎么样跟人相处，怎么样发展自己的智力，发展自己的体能。他要慢慢去认识自己的独特的身份，知道自己与众不同。他要有一个固定的目标，为能够建立持久的人际关系，为理想而献身。他要更加学到关怀家庭外面的人，指向未来和社会的需要。我要爱人，而且要爱我家里以外的人，爱我所不认识的人。爱在路上，在社会上，在工作的地方，在学校里面，在巴士上，在火车上遇到的陌生人，我也要爱。他要慢慢最后学到对曾经好好的活过感到满足，自我接纳，乐天知命。一个孩子，尤其是出生的婴儿，对世界的未来本来一无所知，对这个世界根本就是一无所知。究竟世界是可爱的或者可怕的，人生是快乐的或者痛苦的，人是可靠的、可信任的，或者是不可靠、不可信任的，这些都只能从婴儿在他的成长过程当中亲自体验和感受到。如果他获得足够的关怀、爱护、照顾，而且又没有受过异常的恐吓和痛楚，他大概就会认为人生是可爱的，父母和其他人都是可信任的，活下去至少不会太糟糕。反过来说，他就会对世界、对人生产生了基本的不信任，活着的意义也不大了。在这个婴儿的阶段，最能影响他的就是他的家庭，尤其是他的母亲。埃里圣认为，假如人在成长的过程中得到父母、朋友等等的帮助，能够不断的克服和跨越危机，他的成长过程就会有正面的成就，有基本的信任，都具有既自立与自发的能力，一直到获得完整的人格。反过来说，他就会有反面的不信任开始，一直到生命的停滞和失望。好，所以我自己的看法是，一个人除了有衣食住行的需要以外，除了有教育的需要以外，除了有宗教等等的需要以外，他更加有心理上的需要。他真的慢慢要学到怎么样彼此信任，怎么样有独立生存的能力， 怎么样能够自发去做一些事情，怎么样学到去认同肯定自己的身份，怎么样跟人交往，怎么样有生产力，怎么样完成自己的人格。这是人的成长，这是孩子的成长。我们做父母，我在说这里还没有到具体怎么样做的探讨的时候，我们后来会讲这些。但是我希望大家从一开始就明白，孩子的成长固然有衣食住行的需要，但是他还有很多很多心理上的需要。我希望我们做父母的，做成年人的，做老师的，甚至做神父修女的，都要明白孩子有这些需要，心理上的需要。另外一个心理学家马斯卢 Abraham Maslow， 他认为人生有七种需求 need， 就是需求，需要的需求。父母在陪伴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，该当把握机会去满足孩子的这些需求。我们假设一个楼梯级，最下面是生理，生理就是衣食住行这些方面的。这个孩子需要吃的，需要喝的，需要穿，需要房子住。我们管子说衣食足然后之融入，是生理上的需要很重要。我们不能常常有一个饿的肚子，吃不饱穿不暖，然后讲什么人遇到的了成长，这是很困难的事情。所以马斯洛说生理上的需要，就是衣食住行的需要呢，是他最根本的生理的问题。要再往上呢，他还要安全感和父母对他的关爱。安全感，他在妈妈的怀抱当中安全吗？他跟人在一起的时候安全吗？他在家里的时候安全吗？他有恐惧感吗？他遇到困难的时候有人保护他吗？他在上学的时候有人欺负他吗？这种安全感。好，孩子满足了他的生理的需要，就是衣食住行的需要以后呢，他也需要安全。第三呢，就是爱，父母对他的爱，朋友对他的爱，同学对他的爱，或者甚至教会、国家、民族等等，甚至一个小狗在他面前千依百顺的，这是种爱，那种爱。一个孩子需要经验的就是这些爱，生理上的、安全的、爱的。好，这三点过了以后呢，这个孩子需要自尊，他需要别人尊敬他，当然他最后也学到自己尊重自己。他不会随便让人去谩骂，他不会不断的接受到无理的东西。他需要自尊，既要尊敬别人，也需要受人的尊敬。然后呢，他需要实现自己的理想，自己的梦想，完成自己要追求或者认为自己能够完成的事情。这孩子甚至他做一件小事情，他做一个小探险，他拆掉一点东西去明白里面的东西，这也是一种完成。他追求一些东西，要自我实现，他有一个理想，要能够达到目标，这个自我实现。然后呢，他需要知识，他需要明白这个世界，明白身外的东西，抬头看看天空，星星有没有故事，看看每一棵树，每一片叶子，那是什么回事？昆虫、动物、猪、狗、牛、羊，它们是什么？它们为什么有这种表现？人，人是什么？世界，世界是什么？为什么会打雷？为什么会闪电？为什么会下雨？ 为什么会生病，很多很多知识，孩子都会追求知识。最后呢，就是审美，一切真善美圣的东西，假如这个孩子有机会接触，他就能够宽阔他的心灵空间，让他感到自己原来真的是与诸狗不同的万物之灵的人类。所以还是刚才那句老话，我们的孩子需要的不单单是衣食住行的东西，也不单单要上学，也不单单要弹琴各种东西，他其实我们做父母的要明白，孩子内心的需求是生理上的需要，安全感的需要，爱的需要，自尊和尊敬别人的需要，自我实现的需要。他也需要借出明白很多知识，他需要有审美的观念，他需要在美感上慢慢去培养自己。有个心理学家，另外一个心理学家奥兰说，小孩子具有原子弹的能量，苍蝇的敏锐感和惊人的想象力。不知道大家相不相信，假如一个孩子有适当的教育，他可以在7岁以前能够会讲3种语言。比如说，一个孩子假如有良好的家庭教育，他随时可以在7岁的时候说普通话、说英语、说法语，那不是开玩笑的，普通话、英语、法语。或者他可以说普通话、说广东话、说英语。7岁，我再说，很多心理学家告诉我们，也有很多良好的家庭告诉我们，一个孩子在7岁的时候能够掌握3种语言，那需要当然良好的家庭教育。而我讲的良好的家庭教育，不是强迫孩子不断的死记硬背的去念书，不是那一种，而是父母，假如一个父母他自己懂得3种语言，他白天晚上慢慢跟他谈话、开玩笑啦、旅行啦、唱歌啦，这种东西他会，孩子有很强的能量。所以奥兰说，孩子有原子弹的能量，有苍蝇的敏锐感，有惊人的想象力，那绝对是真实的事情。这种需要，我去马来西亚的时候，我跟他们做过很多次的培训工作了。有一次有100多人来参加，那当然是成年人，但是很奇怪，差不多这些成年人也不一定是知识分子，也有些是工人的等等，他们绝大部分都会说好几种语言，是普通话、潮州话、广东话，然后就是英语，然后他们是马来语，5种啊，普通话、广州话就是香港说的话、潮州话，也有时候会客家话，这是广东省的几个地方的语言，那普通话还有3个地方的语言，还有英语，还有马来语。那不是他们慢慢在学校念的，那是他们从小，因为他们在马来西亚，他们日常碰到就是这些人，他们在学校里面可能念的是马来语的学校，但是他家旁边就有广东人，就有北方人，就有说普通话的，有说广东话的，有说客家话的，有说潮州话的。他的同学有一个说普通话，另外一个说潮州话，另外一个说广东话，另外一个说客家话，另外一个说马来话，另外一个说英语。其实孩子玩在一起的时候，他到了7岁就会讲这些语言，孩子能学到好多东西，假如我们懂得培养孩子。我有一次在电视里面看，有一个香港有一个人叫，我们很多人叫他才子，那萧若元先生，他跟他的女儿上电视，他的女儿是大概7岁左右吧。人家访问这个女儿，跟他讲很多恐龙的事，恐龙的 跟他讲，因为这个女儿很喜欢恐龙，然后跟他谈，但女儿讲很多恐龙，用英语来讲哦，很多是不同的恐龙的名字。好了，讲完了一大堆这些外国的东西以后，再问他，哎，你说小妹妹，听说你爸爸也叫你很多中国的诗词歌赋啦，中国的文学是不是？他说是啊。他说你会背什么什么诗吗？他立刻就背长恨歌，不是背木兰辞啊，木兰辞，唧唧复唧唧，木兰当户织。所以这个小女孩七岁啊，她懂很多英语，她也会背木兰辞，还有当然很多中国的古诗。她爸爸是才子，她爸爸喜欢这些东西。这个爸爸不是强迫她大学的，她是在游戏当中，在谈话当中，在开玩笑的时候，在这个小孩子是在愉快当中学习的。我记得有一次，有个小女孩四岁的，她说徐振富，我替你念一首诗。我说你念什么诗？她说我不要念床前明月光那么浅的。我说你念什么？但是我替你念另外一首。她又是念木兰辞，很奇怪，她好自豪。这个小孩子不是强迫，她因为爸爸妈妈叫她这些诗啊词啊这些东西，她好高兴啊，她好自豪，她在快乐当中学习，她好快乐。于是在她七岁以前，她就能够掌握英语、普通话，甚至法语。奥兰说这句话很对，小孩子具有原子弹的能量，苍蝇的敏锐感，惊人的想象力，我们要相信孩子。老子形容的儿童也是这样的，他可以整天大叫而不声音嘶哑。他说寒的之后比于池子，终日号而不哑，何之至也？终日号而不哑，一天到晚都大叫，声音没有哑的，何之至也？因为他有很多能量在里面。一个儿童除非他睡眠或者生病，否则他会不停的活动，东奔西跑，吵吵闹闹，永无止息的活动。有一次我从台北坐火车到高雄，邻座就有一个四岁左右的小孩，连续五个小时啊，不停的在双心间跳上跳下，而且嘴巴说个不停。当你耐心的回答孩子的问题，尽力的去启发他心智的推理能力，设法鼓励他去发展他的独特天赋的时候，你会发现这个孩子慢慢成长为一株茂盛的树。反之，当他被漠视或者忽略，或者不断的被督促要符合现实的生活的时候，他就会变成一株枯萎的树。所以我希望各位父母、各位成年人、各位老师、各位神父修女，你们要好好的重视孩子，相信孩子。当然不是纵容，我绝对绝对不认为该当纵容孩子，但是要爱他们，陪伴他们，看到他们的能量，帮助他们成长。按照刚才我们说的那些各种的理想，让孩子成长成为一个快乐活泼的人，要成为国家的有用的人才。好吧，今天跟大家的分享就到这里，希望上主降福大家，也降福你们的家庭，你们的工作，天主保佑。